欢迎收听今天的占星会客室。今天的时间是2023年4月14日星期五，我是小安。本来一开始还不确定今天是否能在 Clubhouse 正常开主题房，因为我突然发现，因为 我最近其实真的是几乎都没有来上 Clubhouse， 除了要开房间来谈这个占星会客室啊。那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独立去开房间，好像现在官方的一个设定是一定要主推在 house 下面开房间。好，所以我也不确定今天开这个节目啊，如果没有加入 house 的朋友是否会看得到我的主题房。好，不过但对于那个 podcast 或是 youtube 的朋友，相信是不会有差别的，只是下面的听众就变得比较少一些。好， OK， 好，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还是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我即将在4月25日，星期二啊，晚上的7点到10点哈，要开一个占星初阶的线上班，好，这个课程的讯息，好，那个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好，我今天也来不及弄连结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就是可以到我的 FB 的粉专。好，小安的天使花园报名，好，现在确定是已经确定要开课了，已经达到开课人数了。好，那个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主题，那这两个主题其实都跟一颗外行星非常有关。好，就是距离我们最遥远，在天文学上其实已经从这个太阳系的行星中所地处了，但是在占星学当中呢，却影响我们自身的一颗行星哦，就是冥王星。好，所以在这个第一个单元哦，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也就是冥王星进入水瓶座，好，在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在未来20年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好，这个是有关于第一个单元的部分，好，我们会来讨论，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冥王星进水瓶的这个历史大事，好，还有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好，那再来第二个单元，好，是我们的过去很久一段时间我都已经很久没有分享这个主题了，好，就是名人盘解析。好，我今天特别是很想要去分享一位，就是我算是铁粉，也不能说叫铁粉，因为其实我只是觉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家，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就上个月才刚过世的，就日本的这个音乐家坂本龙一先生的本命盘。好，那他的故事其实也跟这个冥王星是有关联的。好，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呢，我们就会来针对就是坂本龙一先生的这个本命盘来去做一个分析。好，那这个就是有关于第二个单元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来进入到第一个单元，然后就是冥王星进水瓶。好，你看到我的这个占星会客室的标题写的是冥王星的破坏与重生。好，浅谈20年冥王星入水瓶，这看起来好像让人家觉得也很耸动，就是说这个冥王星是来搞破坏的吗？好，身为一个就是冥王星，身为一个太阳在摩羯座的我来讲，其实从2008年冥王星进入到摩羯，一直到今年的3月22日暂时的离开进入到水瓶，这个15年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转折。之前有听过我的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在2008年的那个当时啊，那个冥王星才刚进入到摩羯座没有多久，我就离开了就是经营了6年多的一个婚姻，好，恢复了单身。不仅仅恢复单身啊，当时连工作也没有了，就是完全整个是好归零的状态，所以我完全是被这个冥王星老大彻底的洗得非常的彻底哦。那当然这中间的包括就是我经历了这10年当中所经历到的这个 所谓的三王星之恋。好，大家如果说想知道三王星之恋是什么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大家再去回去听一下我的 podcast 了，就知道好三王星之恋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容。好，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相信啦，应该是太阳摩羯座的朋友应该非常有感觉。好，这十五年其实彻彻底底的就是把我们给瓦解了。好，包含在第二单元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名人盘，名人的部分，坂本龙一先生他自己也是太阳在摩羯，他生日只差我一天，所以那个是真的非常有感觉的。尤其在那个前阵子知道他过世的离世的消息，虽然并不意外，但是其实是挺沉重的，也是很难过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星象。我一直在说冥王星进摩羯很可怕，那他到底现在是离开了吗？是的，冥王星在今年的2023年的3月23号就正式的短暂离开了摩羯座，进入到水瓶。好，那在2023年呢，它短暂的就是停留在水瓶呢，大概就是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好，我觉得可能是让我们这种摩羯座的啦，或是基本星座的朋友稍微喘一口气。好，那它会持续的停留到6月11号，所以这段时间它会走到水瓶座的一度。好，现在是零度到一度的来回。好，然后呢，它会在2023年的5月1号又开始停滞。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外行星还有内行星的部分，除了太阳跟月亮都会逆行，更不用说我们下个礼拜就有水逆了。所以呢，冥王星呢它也会短暂的停留在水瓶座，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好，但是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来讲，其实基本上已经有一些事情已经逐渐的我们有看到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曾经有一个节目有特别讨论冥王星入摩羯的这个尾巴尾端，我们看到见证到了这个冥王星所带来的冲击力道。从08年冥王星进入到摩羯这短短的15年，其实也不短，其实算是很长的，因为外行星是它走的是最久的。大家会发现到一件事，这15年当中连最稳固的很多的一些主题，包含我们所了解的经济方面，都面临到一个分崩离析啊。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哦。好，那透过这种冥王星的洗礼哦，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痛苦的一种失去，好，甚至可能必须要去牺牲一些事情。好，最后呢，我们很辛苦很辛苦的走完之后啊，才会去明白这个冥王星教导我们的宝贵的功课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因为冥王星走的速度极为缓慢，它待在一个星座也就是一个宫位的时间呢，从15年到20年不等，甚至有的人如果说你的宫位是很大的话，可能将近会走了30年。那你想想看，我们以人类的寿命我们讲说好90岁算高寿的话，那你想想看，冥王星待在你的宫位，其实坦白说等于占了你生命中的三分之一。所以呢，它虽然走得缓慢，但是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深的。那当然就是因为缓慢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在本命的星盘当中不一定会有所察觉。除非是说你现在已经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占星的底子你会懂得看行运盘，好，然后呢你也很明白知道这个目前的行运冥王星落入到你的第几宫或是呈现什么样的相位你才会去依稀感觉到这个冥王星的力道。不然的话冥王星在你的宫位待上一个十多年的时间，那种感觉就是一种缓慢的一种推进那个感觉其实也不能说叫做慢性的凌迟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讲，它就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影响，那个影响是非常至深的那现在我们就来跟大家来提到有关于这个，那既然冥王星就进入到水瓶座的话，那到底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只要是冥王星所进入到的星座呢，它就会完全的去重整 好，重整这个星座所管辖的一个区域。好，那在这个水瓶座的部分呢，就我们所了解的，他掌管大团体、人际组织，好，他也掌管我们的信仰、我们崇高的理想主义，好，也代表自由与民主。好，水瓶座也会跟高科技的技术，好，甚至呢是目前十分盛行的，已经进入到一个显学的一个状态的神秘学，我们所称作的身心灵，好，新时代，好，这方面的一些书籍，好，或是一些思维，都是在这个水瓶座的管辖的范围之内。好，那在历史上当中，我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冥王星进水瓶呢？有的。好，我在这边呢为大家就是找到了两个比较关键的很重要的这个冥王星进水瓶的这个时间点。好，首先呢距离我们比较遥远的是西元16世纪，好，在1532年到1552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冥王星是踏入了水瓶座。好，那段时间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好，也就是在西元的1534年。好，如果这个时候可能要回顾一下，大家可能要稍微想一下以前在学校时代念的那个历史，大家还知道吗？就是有一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好，他在西元1534年呢，他兴起了一个宗教改革。好，这个宗教改革的革命的原因是，主要原因是因为亨利八世他想要离婚，好，但是当时的这个罗马教廷并不同意，所以呢亨利八世一气之下呢，好，就宣布了脱离教廷，并宣布独立，成立了这个英国国教派。而这场的这个宗教改革呢，也就影响了当时的英国，好，甚至是其他的一个欧洲的国家。好，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宗教改革刚好就是在冥王星进水瓶的时候所发生的。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好，也是比较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在这个1532年到1552年呢，也就出生了几个蛮重要的人物哦。那这个人物大概就是跟日本有关的，就是一些我们所知道的一些非常有名的名人，好像是织田信长，好，他是在1534年出生的。好，然后1537年呢丰臣秀吉也出生了。好，所以这个感觉上来讲，冥王星进水瓶的人其实应该也是会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好，会在这个时间点诞生。那当然他还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特殊的事件呢？有，我当然看了一下这个历史的记录，在1536年16世纪在中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当时这个地震的死伤非常的惨重，有将近有10000人罹难，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当时在西元16世纪，也就是在1532年到1552年的时候呢，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冥王星水瓶。好，那距离我们最接近的那部分是在下一个就是冥王星水瓶的是什么时候呢？好，就是在西元18世纪，也就是1778到1798年。好，当时也是冥王星进水瓶咯。哇，这一波的这个冥王星进水瓶真的就非常的精彩了。大家应该刚刚有听到我有跟大家分享水瓶座是不是跟民主与自由人权有关。好，特别是什么守护水瓶座的是什么，是天王星嘛。好，所以它都会跟自由民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好，那你看呢，守护水瓶座的天王星呢，其实呢也并不是一开始被发现的。好，那在这个1778到1798年冥王星进水瓶的这个时间呢，刚好天文学家也就发现了天王星。好，会不会觉得很巧？好，在1781年的3月13日啊，好，就发现了这个天王星的存在。好，所以自此之后呢，本来以前在传统占星学当中都是土星在守护水瓶座，那从就是天王星被发现之后呢，就由天王星来守护水瓶座。好，这个也是在冥王星进水瓶的时候发生的。好，那再来一个部分呢，大家应该都很明白，就是说这个18世纪的这个部分呢，很多的会跟国家，好，民主自由有很大的关系的。好，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个的部分就是1789年。好，大家知道吗？就是法国大革命哦。 好，当时呢平民哦就是围绕了这个巴士底监狱哦，那并且逮捕了就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以及玛丽皇后啊，最后也把他们全部都送上了断头台。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哦，法国大革命。好，不仅仅是这个1789的法国大革命哦，其实在更早之前啊，就是说在1783年，好，1783年的时候呢，大家应该知道那个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就是美国独立是1776年嘛。好，所以在1783年，英国呢也正式的签署了巴黎条约。好，承认这个美利坚合众国，也就是现在这个美国的独立哈，所以这个签署这个合约也是在冥王星进水瓶的时候。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后来美国爆发了所谓的美国独立战争。好，那这也是在冥王星进水瓶的这个阶段哈，它从这个1775到1783年也发生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好，然后呢，再来的部分呢，还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事件呢？有啊。好，那个1796年哈，就是我们那个清朝，那个时候是清朝哈。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当时是乾隆皇哈，他那时候就是非常高寿哦，但是他不想要让他的即位超过他的祖父，所以呢，他就让位给嘉庆君哦，成为太上皇。好，1796年的时候，当时冥王星进水瓶也发生了这个很特别的事情。那当然，再来还有一个也是很巧合的哈，在1798年，当时人类的医学史上呢，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好，大家应该知道哈，最近这个 COVID-19 呢，已经暂时的缓解了，但是大家应该有听到其他的一个传染病，像是猴痘，对不对？好，那其实很巧的一件事啊，当年在1798年冥王星进水瓶的时候呢，也正式发明牛痘疫苗的时候哦。哦，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某种程度的一个巧合？那当然呢，在这个18世纪的冥王星进水瓶呢，当时的乌克兰跟俄罗斯啊，其实依然也有国家领土的一些问题。好，所以看起来感觉上来讲了哈，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会觉得是说，好像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是否还是会持续呢？嗯，我们就持续的去观望下，持续的看下去哈，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看了这两个，就是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一个是西元的16世纪，好的冥王星进水瓶，以及西元的18世纪哦。这两个的冥王星进水瓶之后呢，我自己个人哦，就是归纳了几个，就是我觉得在未来这20年哦，你看这个冥王星进摩羯，已经把摩羯座打得非常的稀里哗啦了，短短15年就已经就是瓦解了非常多的东西。那你想想看，冥王星要待在水瓶座，而且是在风象星座，在未来它整整待将近是20年的时间。那它到底在未来对我们整个世界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我在归纳的部分呢，这个为大家来整理了。首先第一个的部分我会归纳的是就是宗教信仰的冲击。好，我估计在冥王星进水瓶的这20年当中，地球上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教信仰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改革。好，或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宗教的丑闻的兴起，而造成这个宗教被他人质疑。不知道大家前阵子有没有去看那个 Netflix 的影集？好，有一部影集叫做《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好，那个本来一开始我看的时候还有点不太舒服哈，但是我还是把所有的8集的内容全部都看完了哈。那这部影集上映时也发生了许多的争议性的话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制作单位透过8部影集的拍摄来去报道这个韩国的一些受到质疑的一些宗教团体的内幕消息。那我一直都会觉得这个其实很有冥王星进水瓶的一个味道，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有可能对我们的影响，我觉得宗教信仰的一种冲击可能也会是在未来这20年当中会发生的事情。那当然受到冲击的可能不会是只有宗教信仰的部分，在第二个的部分呢，我会去归纳第二个的冲击就是民主自由的冲击。好，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哈，就是我们有在冥王星进水瓶的时候发生了所谓的法国大革命，好，而且在前两年那个时候，美国也是独立革命，好，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呢，冥王星进水瓶真的会跟独立自由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所以我估计在未来这二十年间呢，依然可能会有一些国家好为了要争取自由民主而发起一些战争。好，或是国与国之间呢，可能要去确立它的独立性啊，不想被另外一个国家所并吞，所以有可能会发起这个战争哈。那当然就是之前有一些上课的一些同学问我有关于两岸之间的这个部分哈，那这部分我就不去细说了哈。我觉得就是让我们持续的去观察哈。那当然这个部分。我觉得毕竟它还是跟这个水瓶的能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那这个是有关于第二个来自于民族自由的一种冲击。那第三个冲击是什么呢？好，第三个冲击我把它归纳的是高科技的冲击。好，高科技中进为我们人们带来的是便利的生活，还是很有可能让更多的人会失去工作。大家知道那个 ChatGPT 吗？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安装。好，我那天呢遇到一个朋友啊，他用 ChatGPT 输入了天王星之恋，然后他把整段文章 copy 给我，他跟我说 ChatGPT 知道什么是天王星之恋。然后我看了他写的一段话之后呢，我就心里想说，哦，好加载，他没有写对，哦，就是。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他把天王星之恋都完全的描述出来的话，那我觉得我大概真的是会没有工作哈。就是你会发现到这个 ChatGPT 就是聊天式的这个机器人的发明哦，这个 AI 智慧哦，我会觉得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哈，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去重视的一个部分。好，就是我们其实已经有看到很多的一些工作都。逐渐的会被这个人工智慧，好，就是这个 AI 所取代。好，所以这个冥王星进入到水瓶座呢，这个到底带来的是一种革命、革新，还是一种破坏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审慎的思考，甚至要更加的妥善的去运用高科技，而不是让高科技变成是我们人类的绊脚石哈，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未来二十年间非常值得探讨的主题哈。那个 ChatGPT 真的是让我觉得是很像是冥王星进水瓶的这个哦，一开始我觉得在，因为它是在去年的十一月的时候就是被开发出来的嘛，而且听说就是它的这个智商的程度哈，就是说心智能力啦，就是有人在评估啦，已经开发到已经等同是6到7岁的小朋友的一个心智能力哈。那当然这个还是要去做一些认证啊。那当然我知道的部分就是说，像这个 ChatGPT 其实它是会持续的进化跟学习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小看这个有关于这个人工智慧未来对我们的影响哈。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有两部电影哦。第一部就是那个詹姆斯卡麦隆所执导的这个魔鬼终结者系列。好，那还有一个是这个骇客任务好的四部曲，前阵子又出了复活。好，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这两部片其实都探讨了就是人类呢过度了仰赖这个高科技哦，然后最终呢这个高科技的 AI 摧毁了人类的一个电影哦，所以这个其实是让我们去深思去探讨的部分哦，这是有关于高科技的部分。好，那另外最后一个呢是我归纳的一个部分哦，就是神秘学身心灵的行业将面临重新大洗牌。好，怎么说呢？好，水瓶座、天王星这些属性啊，都与我们现在所时下流行的神秘学，好，或是我们说的这个新时代 New Age 的产物啊，都是息息相关的。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几乎很多的人们都知道什么是塔罗牌？那可能过没多久呢，好，你坐在咖啡厅，听到隔壁桌的客人。他们讨论的是什么呢？可能是互相讨论自己的星盘或是人类图。 好，然后呢，可能没有多久呢，哦，可能在咖啡厅的另外一个角落，有一群年轻人，可能正在使用魔法仪式哦，就是祈祷他的入学考试是能够顺利通过的。这其实是真的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哦，因为神秘学在这几年，透过了这个木星进双鱼哦，完全的把它给拱起来了哦，所以我真的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神秘学、玄学、身心灵这个行业哦，这个不逐渐这些工具都已经成为的是一个显学的。好，但是我们就会从此走上像哈利波特那样的世界吗？其实如果说冥王星它是一种彻底的摧毁，它是先摧毁而后重生，就像我今天上面列的标题《冥王星的破坏与重生》。所以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就是说当这个冥王星正式进水瓶呢，对于一群就目前包含我自己正在研究身心灵神秘学或是玄学的朋友来说可能就会面临一些新的考验。好，那这个考验呢可能是受到一种时代的变迁，好，然后甚至可能会经历为期这20年的这个重新的洗牌。好，因为其实在过去就是我自己个人在从事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经历过好几次的这个大洗牌。我周围其实有很多的身心灵工作者陆陆续续的加入，也有陆陆续续的离开。好，那我觉得冥王星进水瓶呢，则是会彻彻底底的会把神秘学跟身心灵这个行业呢，也会大幅度的重新的就是洗得很彻底。好，那所以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呢，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位身心灵的工作者或是助人工作者哦，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更加的警醒，好，然后能够更加的去提升自己内外的一些品质。好，这是有关于这个对于这个 神秘学跟身心灵的冲击来自于冥王星的部分哦。那另外一个我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我刚刚为大家介绍的这个西元16世纪的冥王金星水瓶跟西元18世纪的冥王星金水瓶，这两个重大的时间点都发生了很大的地震。好，特别是这个西元18世纪在1792年，好，这跟台湾的朋友就比较有关了。好，台湾嘉义好，当年在1792年的时候有发生了一个 7.1 级的大地震。好，那这个所以到底这个冥王星进水瓶这20年来会不会又有一些很容易就是造成毁灭性的地震呢？其实真的我们坦白说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好，那当然居住在地震带台湾的我们好，其实已经大概最近像好像前天吧，就是又有地震的消息嘛。好，那我是会觉得是说我们就是随时做好一些准备，好，要去关心这个主题，但是不要去担心它。好，这个是我自己个人觉得，那只是因为刚好我在回顾这个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有这个两个很有趣的一个巧合哈，就是在冥王星的这个水平的这20年间哦，两次都有发生过很剧烈的大地震。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冥王星进水平的部分。好，那有关于冥王星进入到水瓶这20年间可能会对我们的影响以及过去历史的回顾呢，就到这里为止。好，这是有关于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的部分。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要进入到第二个单元，然后就是我们的名人盘解析哦，就是我这边写的哈，纪念这个永远的音乐家，好，坂本龙一先生。好，坂本龙一先生呢，他是在这个出生在于西元1952年1月17号哈，那他是在2023年3月28号过世哈，享年71岁。好，其实我觉得坂本龙一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哈。怎么说呢？当然，我当时小时候呢，就是迷上了这个电视电动玩具哈。像那个任天堂啦，好，或是 PlayStation 哈 ，PS2 哈，讲到这个可能就会暴露我的年纪了。好，当时我在这个 PS2 PlayStation 2的时候，就是玩了一部 RPG 的巨作哈，叫《天外魔镜2》。好，当时的这个背景音乐哈，便是由这个坂本龙一先生所执掌的哈。那后来我们也知道，像后来的一些 电影，比如说大家最知道他得奖的就是《末代皇帝》，还有这个《神鬼猎人》，好，都得到了一个极高的评价。好，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在听广播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曾经听过坂本龙一先生的音乐。好，那时候一听的时候就真的会觉得那个音乐让我觉得是一种跨世纪的感觉吧，就是我总觉得好像我在聆听音乐的时候，我就可以跟宇宙跟很多的行星哦是能够相呼应的，让我真的觉得是一种新时代的一种典范。好，那当然就是说坂本龙一先生呢，他这个因为罹癌而过世哦，其实他当年那个时候的状况呢，在这边为大家去整理一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坂本龙一先生的他这个整个行运盘的一个状况。好，他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是被诊断罹患了咽喉癌。好，那时候身体就开始出状况了。好，那在西元2014年那个时候2月开始，坂本龙一先生就受到天王星刑克的影响，所以身体就出现了一些状况。然后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推出了一个纪录片。好，那个这个纪录片呢是记录坂本先生的生活跟工作。那这段纪录片其实是他在罹癌之后所拍摄的。好，他那时候刚好是被宣判罹患那个咽喉癌第三期哦，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的创作。好，致力于一个就是有关于日本核灾的后续的抗议啊，也加入反核。好，他而且这段纪录片当中呢，他还会去简述简短表达就是他当时罹患癌症的时候的心情。好，就是我那时候看那部纪录片非常的感动。好，就是然后当我知道他跟我一样，我跟就是他我们都是摩羯座的时候，其实有一种非常深深的一种被触动。好，就是他在纪录片当中在描述是说，好，当他罹患癌症的那个瞬间，他并不知道他的寿命还会有多久。好，他会持续的接受治疗，但是他的创作好是不会中断的，因为他会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持续留下更多的作品在这个世上。那当然就是说2014年的这个天王星的一个影响哦，他持续的没有间断之外哦，在2019年开始哦，冥王星哦，也就是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冥王星哦，行运的冥王星就开始影响到坂本龙一先生了。好，他从2019年的2月开始，哦，一直到他离开，哦，离开这个人世间，哦，这个冥王星的最巨大的考验呢，就是经历了这个冥王星彻底的洗礼与考验。所以呢，在2021年的1月呢，哦，坂本先生也正式对外宣布，哦，他罹患了直肠癌。好，然后2022年6月呢，再次宣布罹患癌症的第四期，并且进行了这个肺部的手术。好，那段时间呢，不仅仅是这个冥王星的这个考验，当时那个行运海王也持续行克，行克他的这个月亮。好，所以那段时间对他的 身体的部分，尤其是免疫力的部分，是一个很沉重的影响。好，但是我记得在这个就是网页上面有特别记录，就是说当时坂本先生在最后的那个人生阶段，尽管他的体力非常的虚弱，但他仍然不会忘记持续的去创作。好，然后而且他最后留给世人的一句话就是 Art is long, life is short, 就是艺术千秋，好，人生朝露。好，就是人呢短短的了不起可能就100年，可是对于艺术来讲呢它是非常很久远的，对人的影响也是非常的深的。那所以大家应该就会很好奇是说这么的执着在于音乐创作的这个坂本龙一先生，他的本命盘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好，坂本龙一先生他是太阳落在摩羯座，那当然他不是只有一颗在摩羯，他的水星也是落在摩羯座。啊，水星基本上来讲就跟我们的一种创作表达是有关系的。那在他的本命盘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他的凯龙星也是落在摩羯。 好，那不知道凯龙星的朋友呢，也可以有机会可以回顾一下我的 podcast， 老 podcast 有一个在讲的灵魂的创伤，好，就是凯龙星。好，那因为呢，就是水星跟凯龙星刚好在摩羯的情况之下，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相位啊，就是水凯合相。好，水凯合，那这个水凯合相呢，就让他的这个音乐的创作、哦、都能带来大量的这个抚慰人心的力量。好，你看他是一位这个末期的癌症患者，照理说应该是更需要亲友的抚慰，但是他还是在离癌之后继续的创作、哦、更多抚慰人心的音乐，这个真的是不太简单的一件事情。好，除此之外，好，除了水凯合相之外呢，这个坂本龙一先生还有一个就是火星跟海王星的合相。好，我们照来说呢，火星跟海王星的合相呢，应该我们就会说，哇，之前我在课堂上常常都会跟同学们开玩笑说，火海合相的男生照理说就很迷人啊，应该会是一个外表出众的华丽美男子。我这边并不是说坂本龙一先生不帅，其实我觉得他挺帅的，但是呢，你们其实很难相信，坂本龙一先生小时候其实是完全不修边幅的，他完全就是不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哦，甚至他当时发布的一个作品的唱片的这个封面吓坏了很多人、哦、后来才是经由他人的指导才会慢慢的就是走入比较时尚的、哦、但是因为火海合相、哦、海王星其实火海合他也会跟艺术这个部分是有关系的、哦、所以我相信这个火海合相呢，也让这个坂本龙一先生在小时候呢拥有了这个无比的创造力哦，然后就是创作了这么多让人感动的音乐。好，那他的水星不会是只有这个水凯、哦、水凯合、哦、他的我们相信说一个这样的天才、哦、这个水星一定会有很精彩的一个相位、哦、那坂本龙一先生的水星跟天王星是呈现对冲、哦哦、水星对分的这个情况、哦、那我觉得是说音乐好、哦，对于坂本先生来讲，就是坂本龙一先生的音乐都会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我真的说不上来。从我那个时候才小学生的时候，我玩的那套 RPG 的游戏，我光听那个音乐我就会直接站起来，然后就是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振奋人心哦。所以我觉得坂本龙一先生的那种独特魅力真的是跟他的这个水天对冲是有息息相关的，他才能够去创作这么一个让我们觉得是能够震撼人心的，而且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个作品。好，那尤其呢他在最后呢还是留了一句话给大家，就是 Art is long, life is short。 好，艺术千秋，好，人生朝露。好，所以呢透过了这个就是坂本龙一先生，我觉得我非常谢谢他，好，留给我们许多许多的一些好的音乐、哦、那也希望就是坂本龙一先生的故事呢能够启发我们更多的人，那能够去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的每一天，好，能够好好的活在当下。好，好，这个就是有关于第二个单元、哦、就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坂本龙一先生、哦、为他稍微简单分析他的本命盘。好，希望各位朋友好有一些收获。好，那今天的这个占星会客室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好，告一个段落了。好，那就是我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会固定的，就是隔周会来开房间。好，当然就是我可能还要再稍微研究一下 Clubhouse 这边的功能，好，因为真的有点不是很了解。好， OK， 那当然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在线上的朋友没有前面没有听到的话没有关系，好，我是固定在每周六的早上，好，都会把这个节目的部分更新在 Podcast 上面。好，那你在 Podcast 的上面当中呢，无论你用的是 Spotify 好或是 Apple Podcast， 好，你可以上网去查叫做小安谈心。好，当你找小安谈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这个就是 podcast 的节目了。我那天不知不觉发现说，哇，我已经制作到80集了。从之前那时候跟九友他们在一起到现在一路的就是后来自己一个人录音，到现在就是默默的也就经营了80集哦。 哦，就是也非常谢谢有很多朋友的陪伴哦，然后让我有持续的动力可以做下去。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听的内容呢，好，也欢迎你就是说可以留言给我，无论是说现在在 Clubhouse 聆听的朋友，你点我的大头贴，好，可以就是连接到我的 IG， 好，那你可以来告诉我说你想听听看什么样的一些星座的故事，好，或是占星学的什么样的内容，好，都可以跟我说，这样子的话我就能够把这个接下来的节目可以做得更好。好，那谢谢大家这个收听今天占星会客室的节目。好，我是小安。好，我们下次见咯，拜拜。